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24号，公元2014年9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习近平抵印上百名藏人抗议者遭扣，新德里中使馆前抗议，11名藏人遭拘留；联合国人权会议各国代表谴责中共侵犯人权行为；达赖喇嘛抵达孟买，展开访问行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市展开访问，前后共有上百名藏人学生因开展或试图开展抗议活动而遭到印度警方的扣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天9月17号下午约2点30分抵达印度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市展开访问行程。西藏青年会巴洛达分部成员准备了多项抗议活动，但70多名藏人学生在未动身前就被警方控制。
你开上我其他国家这个消息怎么说呢？不过我们就切割机M W 那些切割机把路障了。
藏人学生格桑坚赞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参与活动的学生原本准备分别在巴洛达市和艾哈迈达巴德市开展抗议活动，但是昨天印度警方以检查为由将70多人招至警署后进行扣留，目前大家仍被软禁。另一名遭扣留的学生丹增洛塞向本台表示，有20多名警察看守藏人学生，而他们则以绝食的方式来应对警方的软禁。学生们被告知习近平离开印度后他们才会获得释放。在艾哈迈达巴德市，20多名藏人学生则在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时开展了抗议活动。参与活动的藏人学生永中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我们20多名藏人学生在艾哈迈德巴德市机场与习近平下榻的酒店之间站在人群之间准备开展抗议活动，但是在习近平的车队抵达时，安全人员发现了我们，立即进行了控制，将2辆大型车辆停放在我们前方。所有藏人学生立即开始呼喊口号，警方也没有阻止。在习近平的车队离开后，才将我们押入警车。据介绍，被扣留的所有学生都被告知会尽快获释，而且学生们在软禁期间也可自由用手机与外界联系。在新德里，也有10几名藏人抗议者遭到警方的扣押。
The main thrus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is economic.
印度与流亡藏人社区都对习近平的访印行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昨天16号，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邀请印度替代政策中心主任斯瓦米在达兰萨拉举办记者会，介绍了中印关系与西藏问题之间的关联。斯瓦米向媒体表示，此次中印间的接触主要是为加强经贸关系，政治问题只是其次。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仍是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且印度政府也不可能为了西藏问题而同中共宣战。他表示，这也许会让许多藏人包括更多的印度民众感到不满，但是面对诸多的严峻问题，印度不能不这么做。在记者会上，斯瓦米表示，目前的执政党一直支持西藏运动，但是他们能做的也很有限， 因为印度政府本身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他指出，反抗压迫的自由抗争最终都一定会胜利，历史中无数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斯瓦米强调，只有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实行多党制，给予民众自由，才会去解决西藏问题，才会去尊重藏人、蒙古人或者维吾尔人的文化与身份认同。西藏问题的解决，唯有中国开始尊重人权才能达到。所以中国的改变是个必要因素。
China is still a hard state. So I think the emphasis of the free world should be to change China.
斯瓦米还鼓励流亡藏人要继续为自由而努力奋斗。
We were all born in free India, so we don't realize what freedom meant, what struggle for freedom meant.
我们这一代印度人是出生于英国殖民者离开印度之后，所以我们对自由的意义、对自由斗争的意义没有太多的认知。但是你们出生在西藏失去自由的时代，可以亲身加入争取自由的斗争，可以说很幸运，因为这将成为西藏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你们也要认清，没有人会施舍自由，所以西藏的自由只能靠你们自己去争取。
It's a fortunate time in your life, in your country's history, and you all must realize that. And most important, nobody else will give you your freedom. You have to get your freedom yourself.
此外，本月15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的藏印成员，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门前，手举写有“西藏独立、印度安全”标语的横幅，以及印度和西藏国旗，对中共独裁政权的首脑习近平表达了抗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还向印度总理莫迪的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含有4000多个支持签名的请愿信，呼吁莫迪同习近平提及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首都新德里11名流亡藏人学生在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前抗议今天抵达印度的中共领导习近平，遭到了警方的扣留。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9月17号抵达印度古吉拉德邦展开访问，藏人行政中央及各地流亡藏人通过各种和平途径呼吁莫迪总理同习近平提起西藏的人权问题，而在新德里求学的藏人青年也在中共大使馆前开展了活动。今天上午11点多钟，事先做好准备的11名藏人大学生在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前身着写有“西藏的主人是藏人”字样的上衣，呼喊西藏自由等口号，抗议正在防疫的习近平，抗议中共压制境内藏人。抗议活动遭到印度警察的打压，活动人士被控之后带走。新德里桑叶岭流亡藏人社区为首的各藏人居住点和藏人寺院都遭到印度警方的全面管控。由地方西藏青年会组织的游行队伍在前往建德曼达示威区时也被警方阻止。新德里藏人学生根桑斯佩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今天桑叶里流亡藏人社区为首的各藏人居住点都受到印度警察的管控。11名藏人大学生吸取以往经验，几天前就离开这些地方，在外租房准备开展抗议活动。今天在中共大使馆前开展了约10分钟的示威活动后，11名学生都被印度警察拘捕，目前不清楚何时会获释。此外，另有一名流亡藏人手举西藏国旗，独自在新德里圣雄甘地纪念馆前开展示威活动，同样遭到印度警察的拘捕。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正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中，多个国家的代表就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劣行表达了关注，呼吁北京当局尊重国际人权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7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昨天9月16号下午，大会就世界上人权状况需要关注的国家进行了辩论，各国代表纷纷就世界各地人权遭侵犯的情况表达关切，并呼吁人权委员会予以干预，而中共当局打压统治下各民族基本人权的劣行更是受到了多个国家的谴责。意大利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国境内维权人士遭当局拘捕关押的问题，美国代表则提出了中国持续骚扰表达不同政治意见的人士，持续向西藏和新疆实施压迫政策的情况。捷克共和国代表也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对中国境内的活动人士遭侵犯问题表达了关切，英国代表就西藏和新疆民众遭中共安全人员武力镇压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北京当局同藏人和维吾尔人进行对话接触。在会议上，德国代表还呼吁中共政府释放所有遭关押的政治犯，呼吁中共尊重国际人权法。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抵达印度孟买市，展开了为期2天的参访行程。今天9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商业之都孟买市，受邀出席了该市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典礼，并进行了致辞，同时向该院研究生颁发了证书。此外，本月14号当天，世界和平维护组织在孟买举行了一场大型公益活动，宣布向达赖喇嘛尊者、印度反腐运动领袖安娜哈扎尔、不畏强权而争取巴基斯坦女子教育权利的马拉拉和英国作家罗琳等授予该组织的杰出人物奖，以表彰上述国际知名人物对推动世界和平、宣扬自由理念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圣雄甘地的曾孙图夏尔甘地在仪式上向获奖者颁发了奖章。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14号，一所名为布达拉的西藏展览馆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举办了开幕仪式。展览馆负责人格西洛桑加措表示，今后将向俄罗斯民众介绍西藏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名为布达拉的西藏展览馆于9月14号在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举行揭幕仪式，同天展出了100多幅西藏图片。卡尔梅克共和国政府官员、前任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以及部分商业界人士等共100人参加了当天的展览馆开幕仪式。布达拉展览馆负责人格西洛桑加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为了向俄罗斯境内的民众介绍藏传佛教，进一步发扬和推广西藏的声明、一明、一方明、工巧明和内明等西藏传统文化，该展览馆将在今后为热爱西藏文学的各界人士提供学习平台。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sie Lee。